贵的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传福音的机会。我说稍微问一下，我们除了我们拉法叶教会之外，从你好像从 Bloomington 是吧，还是哪里？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能不能举手？拉法叶教会之外的，然后有两位哈，河南的，哇，您不会是看到海报专程来的吧？欢迎欢迎欢迎，非常的欢迎呀，伯父伯母哈，来参加我们一起学习呀。是的，我想，伯父伯母，这个不好意思问您的高寿哈，不过这个伯父伯母还是这样子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哈，我想对我们比较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是很大的鼓励哈。那我们越早在这方面有学习，我们越早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当中哈，可以被神使用。声音现在可以稍微再放大一点点吗？声音可以再有再好好好好好呀。那呀，所以欢迎每位弟兄姐妹来。那我自己是特别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非常的宝贵哈。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其实，在传福音方面，我挣扎了很多年，挣扎了很多年。那是在八几年到九几年的一段时间，那都是，那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些培训可以让我去上。所以呢，就也蹉跎了好多年哈，但感谢主，后来神还是施恩，所以感谢主有这样机会。那并不是说我是传福音的高手我们都一起是传福音的学习者哈。那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想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开始今天哈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孩子真是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主啊，都是你亲自的引领。主啊，你感动我们来受这样子的装备，因为你让我们看见有极大的合场。天父，因为你让我们体会到主你那一个愿意万人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人沉沦，神爱世人的心意。主啊，你那个爱世人的心何等的迫切！当我们看见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普渡校园里面这么多的灵魂，他们需要有人把耶稣基督分享、介绍、带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主，谢谢你，你就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向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何等的看重我们的生命。主啊，不只是在这个校园，乃是我们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主啊，你要让我们成为人生命的祝福，成为人永恒的祝福。主，我们何等的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这样子的作用。主，让我们一生的年日没有白白的度过；主，让我们一生所领受的主恩没有浪费在我们的身上。天父，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向你屈膝，求你来纪念今天8月12号，2017年。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同感一灵。主，甚至我们屈膝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立志，我们献上自己。主，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主，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导管。哦，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能够把神与人和好的救恩，主啊，能够带进到今天这一个充满痛苦、充满撕裂、充满仇恨、充满黑暗、主啊，充满眼泪的这一个世代的当中。主，你悦纳我们。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呼召我们，主，你亲自的来差派我们，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主啊，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一生一世的来传扬宝贵的福音。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一个宝贵的一天，我们彼此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不要让我们只是学习一些技巧，主，让我们在学习每一个技巧的当中，主啊，我们的心都被你触摸，我们的心被你感动，主，我们的心与你深深的回应，主啊，你爱世人的心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深深的在这一天，我们与你相遇，与你连结，一生一世，我们都像葡萄树，连在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与你同行，我们传扬你，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一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你们大概都拿到了讲义哈，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小册子哈，就是四个属灵定律如果没有的话，在门口还有。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基本上你们如果看讲义的话，讲义有三个主要的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当然篇幅最长，就是个人布道培训哈，大概有多少页啊？我看一下哈，我都没有仔细的去算。一直到第七页，然后第八页跟第九页是谈到这个第二个部分，比较短的部分是布道会的陪谈须知哈。那我再解释，不过你们看那个 title， 你们大概也了解。我们今天大概基本上会 cover 前面九个 page， 然后明天早上的主日学我们会来看第十页跟第十一页哈，那里的一些经文。那边的学习哈，然后明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会来思考这个问题，你也能领人归主哈，你能不能领人归主呢？那盼望我们明天有一个很明确的神的给我们的 answer 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这一次哈，今天跟明天这样子的安排，跟我通常做个人布道的安排是相反过来的哈。那我们这次呢，算是我通常做个人布道的那个课程的一个浓缩版，但是我知道 Purdue 的弟兄姐妹都是这个资质特别高的哈，这个杰出人才，所以呢，我想我们浓缩一点，我们也是可以学得很好。那我通常都是先谈明天要谈的，然后呢再来谈今天要谈的。那为什么我把它换成这个次序换过来呢？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希望有机会有一个实际的操练的机会，所以我就必须要先从很 practical 的技巧开始讲，然后让我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去操作。然后呢，可能今天下午你出去，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你下午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还心中怕怕的，这个心都要跳出来了哈，都很紧张。那没关系啊，这个怕的经验哈，总是要好好的经验一下。那你没有经验过就太可惜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怕没有关系，我们就出去哈，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再来谈怕不怕的问题呀。OK， 好，然后呢，所以明天的信息就比较是我们对传福音的一些，你说心理建设也好，或者是思想建设，然后最后呢，我们明天的主日崇拜，其实是要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所以那些 general 的东西本来是应该先讲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明天再来，也许今天我们的经验会让我们对明天要谈的东西就可以体会得更深。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样开始。那当然我们基督徒要跟人家传福音要学的功课当然是很多，那我们今天其实只是针对一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我们在努力跟人家传福音的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个处境，那个处境就是说有一个人已经坐在你前面了可能是坐飞机就坐在你旁边，也可能是你们这个朋友聊天，那他就坐在你的前面，总是有一个人已经坐在你的前面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反对，或者说他也很愿意能够你跟他讲福音。那时间不见得很多，也许只有二十分钟，也许只有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 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来把福音很清楚的，而且很合适的来跟他讲清楚，就这么一点而已。那当然我们要学习传福音，不是只学这么一个功课啦，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功课要学的。好，那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抓这一点。好，那抓这一点就很宝贵了，因为每当你遇到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把握得住。好，不会说哎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怎么跟他谈啊，这个问题在心里头打鼓啊，这个问了三四回之后，三十分钟已经过去了，拜拜，走了，没有机会了。好，所以我们就不会错过那样子的机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只是放在这里。好，那其他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中午吃饭的时间，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是你们关切一些其他的方面跟传福音有关的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再讨论。好， OK， 好，所以我们就大家了解我们这一次 的重点所在。那我们就来开始。好，开始。有没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可以给我，方便吗？ 好，那一方面同工可以一边打出来。那我们那这个我说用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来跟人家把福音谈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我们称所谓的个人谈道或个人布道，这四个字常常就是在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们可以跟人家把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要学习个人布道呢？那其实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我们体会到说这个学习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虽然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还没有机会来接受这方面的学，来在这方面特别的学习。为什么这方面特别重要呢？第一个，其实个人布道是最可以灵活运用的布道方式，是最灵活的。你要办一个布道会，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去筹备，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能够跟人家个人谈到的话，你个人谈到从来不需要筹备事工的，你一坐下来谈一谈，你突然间发现对方这个时候是一个跟他讲福音的机会，说讲就开始讲啊，完全不需要任何筹备，而且不需要花钱啊，不需要花钱，马上就可以讲了。所以非常的灵活，几乎是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化整为零的福音工作。有些人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你要花九牛二虎，可是你可能中午跟他吃饭 吃午餐的时候，你就逮到机会了，就针对他一个人，你可能就带他信主了。所以最灵活运用。然后第二个，它是无可避免的，无可避免的。其实布道会都还可以避免，都可以，还不见得一定要办，但是个人谈到是几乎不能够避免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办布道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发现，那个发现就是说，常常布道会决志信主的人，那个决志扎不扎实，常常都很不扎实，有没有？过了一个礼拜你再去跟他问，他好像没有决志一样，你要请他来教会他也不来， 过没三个礼拜他 就完全跟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一样。其实布道会决志的扎实度非常的弱的，非常弱，所以流失率就非常的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布道会决志的时候，那个决志常常情感因素大大超过理性跟意志的因素。讲员讲的可能他非常感动，哇，他就举手了，但他其实还不知道他举什么手，他还不知道他在决什么志。可是你如果用个人布道接下去，所以我们后面会谈陪谈，就是这样子。你接下去用个人布道来跟他把福音很清楚的再点出来，然后你带他实实在在的是他个人对神说我愿意接受你，那一个这决志的扎实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决志完之后的存留率就高很多。所以我以前牧会，我们教会后来就是一个一定的一个程序，就是说所有在布道会决志过的这个 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派受过个人布道训练的同工，在一两天之内去跟他再把福音整个讲一遍，然后再带他做他个人的决志祷告。那样子决志就扎实很多了。所以几乎无可避免，如果每一个人他决志都是有布道会很好，可是同时都有人跟他把福音清楚的讲一遍，带他做很个人的决志祷告，那个决志就扎实很多。所以其实个人谈到是几乎无法避免的。那第三个，其实我把第三点也讲了，个人布道是最能扎实领人决志的布道方式，好，最能扎实领人决志的。所以我们个人布道训练，以前我们发现到说，布道会结束之后，我们教会要跟进他，十个里面大概通常两个三个愿意被你跟进，其他都不愿意。可是个人布道带信主的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都愿意让你跟进，所以他就扎实很多。好，那第三个第四个，个人布道是最能够激发教会的布道动力。我们都很希望教会很有布道动力，大家都很有布道热情，大家都竭力的在传福音。可是这个布道动力在教会怎么样带起来呢？有时候觉得很难带起来，有没有？会不会觉得好，这个教会的布道动力好像教会常常都只有几个人在传福音，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到底是有心传福音呢，还是真的是没有爱灵魂的心呢？好，那教会常常都只有几个人在传福音而已，甚至教会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啊，希望他的朋友、他的邻居、他的亲人信主，怎么办呢？请牧师吃饭啊，所以牧师常常被人家请去吃饭。哇，当牧师很好，我们弟兄姐妹哈，这个，如果神有呼召的话哈，千万不要退缩呀。当牧师很好，常常人家请你吃饭，为什么请你吃饭？请你到家里面来，好让你跟我丈夫传福音，好请你来跟我的同事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觉得说传福音一定要传道人才能够传福音。所以呢，大家都有一点觉得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传福音啊，没有学过个人布道嘛，呀。弟兄姐妹，你让牧师带他信主，你也很高兴。可是只要你有机会尝过自己带人信主，你就知道那个自己带人信主，跟让牧师来带他信主，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灵里的激励、灵里的喜乐，那种，与神同工同行的那种宝足，生命的宝足，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教会我们常常都是只靠讲员来布道，只靠牧师或者是几位同工在传福音，那都没有让大家有自己带人信主的机会。那大家都只能做什么呢？哎呀，有聚会排排椅子啊，那排排椅子不是没有价值的哦，只是我们让弟兄姐妹都扮演间接的角色，所以我们那个传福音的心就很难被整个激发起来呀。那整个教会的布道动力就很弱。如果我们今天大家一起都有学习，我们中间很多人，大部分的人甚至全部的人，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带人信主，我们都带过人信主，那个传福音的热情在你的心中，哇，就常常是永留的、哦、因为我们会经历像耶稣说的，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天君怎么样开 party 庆祝，有没有呀？我们在地上跟天上的天使天君在开 party 庆祝啊！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就分享一次，我们跟他传福音传了好久，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一次我们有一个福音营，那他的太太就愿意来参加福音营，那他跟另外一位好朋友两个人就说，好啦，我们也陪他们去吧，他们去听福音，我们去钓鱼，因为福音营旁边有个很大的湖，他们听福音，我们两个钓鱼， 好，那我故事不谈太多，神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从福音营的第一天开始就倾盆大雨，啊，完全不能钓鱼啊，两个人坐在后面听福音，哇，那脸臭得不得了呀。那可是呢，我们一直跟他传福音，也一直在为他祷告。我就记得福音营的最后一天早上，了，那我就坐在他后面。当我看见讲员呼召他手举起来的时候，那个你没办法控制的眼泪就啪，这个蹦出来了，整个蹦出来了呀！他举手，他站起来，我跪下去了。我跪下去了呀，那一种你的生命跟神同工，能够把一个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呀，那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动力。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机会，在个人布道上面有学习，我们都有机会带人信主，那这个教会的布道动力就会非常的强。所以这是个人布道很宝贵的地方，但是它绝对不是就否定布道会的重要，不是否定那些福音预工的重要，很多不同方式的传福音的工作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个人布道的重要性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讲这就作为我们今天的引言，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那今天的关键就是要让大家学会，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能够跟人家把福音讲清楚。所以呢，就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要跟人家分享福音。那你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我就跳开一些不要从神学的角度哈。那弟兄姐妹原谅我，我就直接把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 picture 哈，直接点出来哈。那其实我们要跟人家把福音讲清楚的话，基本上你只要 cover 到四点，那福音就很完整了，就很完整了。那哪四点呢？第一点，讲到神对人的心意，就是神要使人得着的福分。那你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神要使人得着的福分多不多？多，比如说神要让人有永生，有没有？所以永生就是神要人得到的福分，神要让我们彼此相爱，神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犯罪的，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其实还可以讲很多，神要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等等等等的。其实神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神造我们就有很多宝贵的心意，也是福分，是神要实现在人的生命里面的。好，那这个神的心意第一个要讲出来。那为什么心要讲出来呢？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身上，其实这个心意都没有实现。很多人心里面没有平安，很多人活在各样的纷扰的人情是非，哪里有爱，对不对？很多人年纪越大，哇，就越怕我什么时候死，我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没有永生。所以神的福分人都没有得着，所以人是陷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讲出神的心意，再对比人的困境，就把人所面对的问题显示出来了。福音不是只是一个 news， 福音是一个 solution， 所以他要把问题先点出来。那这个人所深陷的困境，讲白了就是一个字，就是罪。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跟帮助对方很清楚的认识到他是一位有罪的人这个事实。好，那很有意思，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这方面的这个体会深不深。我们其实你一方面从生活去体会，一方面你传福音传多了，你就会越体会越深。体会到什么？体会到一件很真实的一个真理，人在生活的当中，不论他遇到的是任何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在面对的人生问题、生活问题、心灵问题，其实那个问题的背后都是罪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是罪的问题。 全部都是罪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只有罪的问题能够解决，人才能够从人所遇到的任何的困境里面能够走出来，能够实现神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些美好的旨意，那些福分。好，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把罪指出来，要把罪指出来。好，那就是他所面对的问题，那盼望他也就会去面对那个问题。那当我们把罪的问题显明出来之后，那下一个要谈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工作，那当然是透过十字架来做成。做成什么？解决人罪的问题。既然罪是人生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今天如果把罪的问题解决，人的所有问题就怎么样？就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根本性的解决。所以你如果把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再往前再跨一步的话，你会说，所以人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不论遇到的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心灵的问题，最后的解决都是在哪里？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奇妙的真理，很奇妙的真理。你生活当中，不论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同事，你心灵深处的一个心结，任何的问题，只要你去面对它，你都会发现根本的解决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奇妙，很奇妙。当我们对这个真理我们体会到深刻的时候，你的整个属灵生命的根基也就会很扎实，很扎实的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我定义怎么样，不知道别的，什么其他都不知道， everything 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无知都没关系，只需要知道一件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一切问题的解决的根源都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神的福分，神的心意，因为人的困境就是罪的问题而不能实现，那解决都是在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所做的功。这就是福音的信息。然后当我们谈完这三点之后，我们讲福音最后一点要指出来，就是人必须要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功要有回应，要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用信心来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概都是要谈到信心的必要，信心的重要，来鼓励他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基本上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谈到这四点，谈到这四点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了。其他的东西没有谈到没关系，你传福音不是一定要谈进化论、创造论哦，不要以为非谈那个不可哦。不是不可以谈，但是那个不在这范围之内。重要的是这四点。好，那我们手上都有一个四个属灵定律，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也是推荐给大家，那也是让大家从这样从有一个现成的一个福音材料，我们会比较容易下手，来把福音讲出来。那你稍微看一下四个属灵定律它的内容，我这边把它 summarize 在荧幕上面。它有四律，讲四点。那你看看这四点是不是正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四点。第一个，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就是神的心意，有没有？神的心意，一个很宝贵的福气。那第二点，人因为有罪跟神隔绝，所以就不能够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这是不是讲人的困境，对不对？那第三点讲说，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你就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这就是谈到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功，有没有？然后第四点说，我们必须亲自接受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人必须要有的回应。好，所以四个属灵定律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你们在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这种福音的小册子，譬如说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所谓三元福音背进法的那个福音的内容，你们听过彩虹桥， 你们听过罗马路、哦、那没有关系，这些名称你们不熟悉也无所谓、很多人会有设计不同的方式来讲福音，都很好、哦、其实都没有不好，只要环绕的那四点来讲、哦、那就没错了，好，那就没错了。那但是四个属灵定律 somehow 是现在全世界用的最广的，好，用的最广的，而且 在各种的不同文化的当中，穆斯林 的地区，佛教徒啦，什么不同的背景、很多人都用的很广，所以是一个蛮可以广泛使用的，所以我们 就让大家来使用这个来学习、那我们今天是这样子， 我会用一点时间，接下来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把四个属灵的内容做一个、做一个、稍微详细的一个介绍。好，那里面的真理我想基本上是我们弟兄姐妹都不陌生的，都不陌生的，主要是我们的重点是在说这些内容它怎么样串成一个很完整的福音的信息，重点在这个地方。OK， 你知道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如果你的条理非常清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都是逻辑上可以连接上去的、那 你要讲的时候你也会讲得很顺，人家听的时候人家也会了解得很顺，对不对？那你如果第一点跟第二点毫无相关，第二点跟第三点这个风马牛不相及，好、那你说我要这样子讲，你就可能第一点讲完你就忘记第二点要讲什么，因为连不起来嘛，对不对？要看看，赶快再看看稿子、哦、要讲这个，好，那你就赶快 再跳过去讲另外的东西。你的脑你的思维不能连贯，你的信息就很难讲出去。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信息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我们中国人不是以前写文章都要什么起承转合，有没有？好，那就是每一段都有逻辑的连接的，好，那那样子的逻辑 你感受的蛮明确的，你讲这个信息就会怎么样， 就很容易很顺畅的一直讲下去。所以 我们现在的重点，我不是说这些福音的内容你 不了解、我要告诉你这个福音的内容，而是帮助你了解说他们怎么样串起，把各个不同的部分逻辑上怎么样连接串起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可以拿着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小册子，好，然后用跟人家说明的方式来跟他们传，好，因为今天要叫你们背起来大概、没有那么快啦。其实 我在别的地方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我是要求他们背下来的，背下来的，背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看这个是，你们看着那个哈，正如有许多物理定律在管理着物质的宇宙，同样有一些属灵定律在管理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律，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爱你，神爱世人，圣经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的计划。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得更丰盛（括号更有意义的生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丰盛的生命呢？第二律，就像背书一样。OK， 呀，其实哈，我鼓励你们，但是今天没办法要求你们今天做到。我鼓励你们回家把四个属灵定律，就像你以前背唐诗三百首啦，把它背下来。你把它背下来，背得像我刚才这么熟的时候，你任何时候旁边一有机会传福音，你那个福音信息砰一个就出来了。不会说，你不会说我今天忘了带属灵四个定律，你等一下我回家去拿好不好、啊、等你两个钟头yeah, 你不需要，对不对？好，所以把它背下来是非常好。那当然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不会说好我现在跟你讲福音，正如有许多物理定律在管理着物质的宇宙，同样有一些属灵原则在管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不会这样子讲。你会怎么讲？你说你知道吗，就好像很多这个物理的定律在管理着物质的宇宙，对不对？同样、哦、也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哦、在管理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跟你分享一下、第一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你、哦、神而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会这样子讲，对不对？但是 你背熟了你就能够这样子讲，你没有背熟你就突然间脑筋一片空白、 所以，但是今天我们不能要求你今天就做到，但是呢，这个四个属灵定律其实是这样子，是最好的运用。那我现在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能够对这四个属灵定律有比较熟悉哈。那我们刚刚已经谈过，这四个律就是四个大点，好，四个大点。那四个大点就按着前面那个逻辑，对不对？神的心意，但是在人生命中没有实现，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把问题解决了。所以第四点，我们要来接受它，好，就是很清楚的逻辑了，对不对？好，所以你跟人家谈这四点的逻辑是没有问题，只是说每一点的里面它都有一些内容哈。那譬如说第一点，他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你这句话出来，就把第一律的内容整个都涵盖了。好，这叫做什么？叫做开宗明义，对不对？好，一下就道出那个主旨，那个整个内容都包含在里面的。但是你讲完这句话，他印象还不会太深刻，你就需要 elaborate， 好，更加的进一步详细的阐述。阐述什么呢？第一个阐述神的爱，因为神爱你嘛，怎么说神爱你呢？然后第二个阐述神对你生命的那个计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好，所以你就先阐述神爱你，好，神的爱，好，那你就使用经文，好，这个经文都不是只是让你做 reference 哦，这个经文是实际上你讲福音的时候的内容哦，好，你们不要以为四个属灵定律那个经文都只是 reference， 不是，那个就实际的内容。你怎么样跟他讲神的爱？重点不是要跟他讲分析神的爱，重点是跟他讲说神爱你爱的有多深，就这么一点而已。好，你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连他的独生子都要赐给你了。好，你看他爱你有多深。好，所以第一点呢，就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把神的爱，好，爱你有多深，把它强调出来。那既然神爱你爱了这么多深，逻辑上接下来就要谈什么？既然神爱你，那对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个计划了。好，那怎么谈神的计划呢？什么计划呢？就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原来神这么爱你，就是要赐给你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就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好，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这个时候，这更有意义的人生，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稍微把它阐述一下。好，阐述一下。那你不要讲得太理论。好，那通常很多时候我就讲说，就是神就是要让你至少啦，好，至少你每一天过得觉得很踏实，觉得很充实，觉得很有意义，你每一天活的你都觉得很值得活，那就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嘛。其实当你这样子描述的时候，对方感触可能就很深哦，因为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人都不觉得他每天过的是很值得活的人生，每一天 不觉得他每天过的是很踏实的人生，都虚虚的空空的。好，但是神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好，所以你都不需要用很多的话 来去说他，就是这样子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你看神爱你，因为他爱你，他就对你人生有这样子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那你就可以 接下去有一个衔接语很重要。好，他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经验过这丰盛的生命？好，为什么？好，那当然你可以给他一点几分钟让他分享，为他觉得为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他怎么样子说，你接下去就说，那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你就进入到第二律了。第二律了，人有罪跟神隔绝，所以就不能够知道神的爱，也不能够经验到神对他生命的计划。好，那这句话，好，最上面那句话就把整个第二个原则或者说第二律整个都涵盖了。好，好，那你把这句话讲出来，接下去跟前面一样，你就需要去 elaborate， 去更详细的阐述。那阐述什么？第一个，你要阐述说，人怎么有罪，人有什么罪？好，所以人因有罪嘛，那你怎么说人有罪？好，然后讲出解释了说人怎么有罪之后，进一步就要去解释什么罪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这第二律接下来要讲的。那人因有罪，我们需要先跟他强调，圣经说人有罪，不是只是这个人有罪那个人有罪，而是什么？是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三章二三节，是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都有罪，包括我在内，也包括你在内，把我们自己也包括进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清清楚楚的把你自己包括进去的话，对方会觉得你在怎么样，你在控告他，你在定他罪。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传福音最怕谈罪，但是罪又是不能够不谈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把你自己包括进去的时候，对方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不是只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世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他，都是罪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做罪。接下来那个邪体字那段就非常的重要，那段大概是这个四个属灵定律里面稍微比较难背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会鼓励你不论如何要把它背下来，因为这三行字把罪，而且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的核心，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神创造人原是要让人能够享受和他同在一起的快乐，其实这个同在一起的快乐就是什么？就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就是丰盛的生命。神造人原是要让人享受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跟神同在一起的缘故。但是因为个人怎么样，顽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这就是我们就在跟他说明罪的问题所在。其实所有的罪，包括偷窃啦、杀人啦、这个嫉妒啦，包括这个不饶恕啦等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罪的项目。所有的罪的项目，其实都是因为人不愿意让神做他的神，他要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开始的。人所有的罪的根源，你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是不是就是这个罪？蛇就是撒旦，跟夏娃说：“你吃的那日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神知道，因为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当你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的时候，你还需要神吗？你不需要神啊，你可以自己做你人生的主。夏娃跟亚当犯罪的一开始，就是从人想要脱离神，人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今天你想想看，所有其实很多时候基督也包括在内，但是所有特别说还没信主的人，从小到大努力奋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你们说啊？为了出人头地 ，OK？ 为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掌握更多的条件，有没有？当你出人头地，当你掌握知识，你掌握权力，你掌握财富，你掌握更多，你握有更多的条件之后，你就能够怎么样，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就能够你想要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其实人从小到大，我们说，哎呀，这个孩子好有出息，这么奋斗啊，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在犯罪啊，因为他竭力的在努力让自己能够掌管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努力掌管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把爸爸妈妈推开，他把老师推开，有没有？他把他的领导也推开，有一天他要自己来创业，其实他不知不觉也把神推开来了。所以他说，但是因为个人顽固任性，偏行己路，顽固任性，就是一切要按照我的想望，偏行己路就 不要人家指导我，我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顽固任性偏行己路，就背向真神，一定背向真神。那背向真神的结果，当然怎么样？与神隔绝嘛，对不对？好，今天你的儿子背向你，什么都不听你，那他跟你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就出现了嘛。好，所以这几个字其实完全是逻辑连在一起的，偏行己路就会。顽固任性就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背向真神，背向真神就与神隔绝。好，所以他这边完全是在描述，我们说人有罪，人到底有什么罪？就是这里说，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说，这种对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两种反应会出来，一种是对神漠不关心，一种对神怎么样公开反对，是不是？还没信主的人基本上就这两类嘛，对不对？漠不关心，要不然就是公开反对。好，那他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好，所以这边非常的精辟，我们可以把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对方说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就是既然说人有罪，我们 就去阐述人到底有什么罪。那阐述完之后，最后就是要让他看见说结果就是与神隔绝。好，所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或者说罪的结果乃是死，那个死的意思就是灵性与神隔绝。他这边也有括号写出来，灵性跟神隔绝。所以最后这第二个第二律或第二原则讲完之后，有两行的一个总结，总结这个律。所以你可以讲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就是说，所以你看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变成怎么样，好像深渊隔绝，有没有？虽然人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想要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但是总得不着。好，所以你就用这句话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好，人跟神隔绝，其实这位慕道朋友他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他有感受到，只是他不了解呀。人生命里面充满了空虚，充满了虚空，他不断地要用各样的东西来填补。好，有人用善行，有人用道德，有人用宗教，有人用哲学，有人用爱情，有人用财富，人用各样不同的东西想要去填补，寻找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总得不着。所以就把人带到一个什么？带到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困境的一个绝境。所以第二律就把我们就把人，刚刚说人所深陷的那个困境整个把它这个解释清楚了。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就跟他说第三个律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那第三个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咯。那耶稣基督是神为人预备的唯一救法。好，借着他你就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还有神对你生命的那个计划。注意哦，你们去讲福音的时候，每一个律的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出来，千万不能跳过，因为那句话会把对方 的思维带到一个焦点，让你可以在下面把它阐述清楚之后，那个焦点的认识就会很明确。好，所以第一句话绝对不能漏掉，你背的时候也是第一句话绝对不能够漏掉。好，那总而言之第三句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有罪的问题嘛，那耶稣是唯一的救法，耶稣是唯一的救法。那当然这句话讲完之后，你接下去你要阐释什么？你要阐释的就是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法，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逻辑就 很自然很清楚。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呢？其实他给你两个，他让你提出两个理由，两个原因或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第二个理由因为耶稣为我们复活，从死里面复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才会导致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耶稣成为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所以 这里面这三点的逻辑是这样。那为什么说耶稣为我们死是显明耶稣是唯一的救法？你就看他怎么说明了，他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是不是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呀。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死的话，人有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对我们那个完全的爱？有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人很可怜，说真的，神赐给我们爱我们的爸爸，赐给我们爱我们的妈妈，神每天降下阳光雨水，神每天赐下各样的随时赐下各样的作物，让我们生活各样的享受。可是说真的，包括我们在座，有多少从所有的在所有的这些的当中，你就经历到神对你的爱了。很多人从小多多少少感受到冥冥中有一位主宰，有没有？很多人有了，不是所有的人，对不对？就算是你感受到冥冥中有一位主宰，好像我的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可是这位主宰他爱我，他非常的爱我，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体会到。只有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那种完全牺牲完全舍己的爱，人才终于知道啊，原来有这样子的爱，而且这个爱就是神对我的爱。所以耶稣是为什么是唯一 的救法？因为唯有借着他为我们死，我们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前面说不能经历，现在说就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 OK， 好，所以第一个，因为耶稣为我们死，那当然耶稣为我们死也不是只是一个爱，同时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那第二个理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那耶稣是真的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是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你知道吗？耶稣复活之后显给彼得看呢，还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有一次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呢。当你讲福音的时候，你讲到这里，这是其实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没错，可是你要用讲故事的口气来说，因为复活在很多人听起来他会错觉以为你在讲一种精神复活呀，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哦 OK 好啊，鲁迅也复活了，鲁迅的精神在我们的心中好，所以他这样给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内容，就是让你好像讲故事一样。耶稣不仅是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复活了，然后他显给彼得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你好像讲故事讲过去了，他至少他就知道你不是在讲精神复活，你是在讲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好，那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跟他说，哎，我证明给你看，好，耶稣真的有自己复活，不需要岔出去谈那个话题，你只要你的信息传出来 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谈耶稣真的从死里面肉身复活。好，那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替我们，或者说代表我们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对不对？死亡的权势就被打破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是灵性，而且永远的与神隔绝。今天耶稣透过他的复活怎么样打破了死的权势，让我们从那种隔绝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所以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做过这两件事情，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只有他，所以他就变成唯一的道路。那你就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跟他们说，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第这样子三点，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就把其实 就把第三律我们整个阐明了。那最后呢，有两行的斜体字，它就是一个最后又做一个总结，让他对方 体会的更深刻。他说，所以啊，你看见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成为怎么样，神跟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中间的那个深渊。所以我们就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帮为我们解决问题，来把它这样子清楚的说出来。那当然最后你就用一个衔接语，你就说单单知道这三个律还不够，那第四个律最后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知道并经验神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所以这第四个原则，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OK， 好，那这个开宗明义的这样子一个主旨，这样子一下子一句话就把第四律的内容全部都涵盖了，就把它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你接下来就要来 elaborate， 要来阐述什么呢？基本上就是阐述什么叫做接受啊，我们必须亲自接受嘛。那怎么样接受？那他这边有三点，第一个他说我们必须接受基督，那这个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其实是先跟对方确定 我们必须接受基督。为什么必须接受基督？因为圣经上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怎么样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体会的深刻不深刻，神的儿女的意思是什么？你以前不是神的儿女，现在是神的儿女，这个差别在哪里？以前跟神是陌生的，有没有？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以前是隔绝的。现在成为神的儿女，现在是有关系的，现在是亲密的，现在是没有隔绝的。所以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罪的工价就是死，灵性与神隔绝。那他现在说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意思是说还有没有隔绝？没有隔绝了。好，所以我们首先跟他强调说我们必须接受，因为接受了之后才是真正没有隔绝，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接受，那这事先强化那个前面说的我们必须亲自接受，然后强化完之后我们再来解释说我们怎么样接受。那怎么接受呢？他说我们是借着信心来接受基督。好，所以先强化说我们必须接受，然后接着谈说我们怎么样接受，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是透过信心的，这不是出于我们所，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信心是神会放到我们心里面去的，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接受耶稣基督。用一个很单，其实信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呐。今天你跟我说，林牧师啊，难得你来哈，我今天银行领出美金500块送给你，那我可能有几个不同反应啊。你有什么企图？对不对？开玩笑，不可能的啦。这第二种反应，对不对？第三种反应什么？第三种反应，这个会不会是伪钞啊？我想东想西，我就不没办法用一个信心来接受，对不对？那你说500万给我，就哇，感谢主，好啊，谢谢谢谢，我就拿了。那这个心就是很单纯，有没有？其实信心就是一颗很单纯的心，其实信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那所以我们就是用一颗很单纯的心来接受就对了，本乎恩也因着信。其实这样子解释已经挺好了，但是说真的还不够具体。因为慕道朋友很多时候你说用信心来接受，他还是觉得那怎么接受呢？怎么接受呢？所以也许应该他，我事实上他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来帮助他。所以不只是讲说用借着信心来接受，我们给再更具体的告诉他，我们借着亲自接受基督进入心中，这样子来接受他，这样子来信他。所以其实用信心接受基督， 就是邀请耶稣来进入心中。这两点是一样的，只是后面那一点把前面那一点讲的怎么样更具体，更具体。其实你讲到邀请耶稣住进心中，对他来讲就非常具体的。好，那当然我知道还后面还有两个圆圈，有没有？你们如果看那个你们的小册子哈，还有两个圆圈，那又会把它带到更具体的一个地步。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带到更具体的地方。好，那我们邀请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好，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所以耶稣早就在叩你的心门了。好，耶稣的呼唤就是你把心门打开，让他住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好，那其实这就是用信心来接受基督，好，来做我们里面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好，那最后有一个，这边是斜体字，好呀，就是一个稍微一个补充说明，呀，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接受基督不是一种理性上的同意而已。好，所以我们才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说我们必须要有回应，那个回应就是信心，对不对？但是其实在这里它的主要用词还不是信心，主要用词是接受，主要用词是接受。那当然这个接受是用信心接受的。换句话说，我们 为什么用接受而不是那么强调那个信心这个用字？因为怕对方把信耶稣看成一种理性的同意而已，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的同意，接受基督包括从自我转向神，我们自我转向神，相信耶稣住进我们的心中，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人如果只是在理性上同意，或者是只是有一些情感上的经验，这都是不够的。所以是一个我们生命的转向。这边有一个，所以这边是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有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那如果对方你没有这个顾虑，也许最后这段不讲到没有关系。那总是我们试律的内容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我想只是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对于它的整个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试律的内容？我要让大家来练习哦。有没有问题？他这里为什么这样讲？他那里为什么那样讲？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有没有？没有哈，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哈，跟你们所信的福音一样吧。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不一样的话，一定有一个是保罗所说的什么别的福音有没有？哇，那问题就很大了。好，感谢主，跟你们所领受的都一样哈，所以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我们所认识的，是我们所认同的，更是什么？我们生命所经历到的呀。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如果这个福音不是你所认识的，这个福音不是你所认同的。如果这个福音不是你在生命中你真正经历到的，你传福音没有力量。所以盼望是，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福音来跟人家来分享。好，我们先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你们再把试律的内容从第一律开始整个这样子大略看过去，不需要非常的仔细，也暂时先不要背，你们整个看过去对那个脉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体会，然后呢我就要让我们大家来做一点练习。好，我们 下午就是要跟人家这样子分享嘛。好，我们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熟悉一下。 可以吗？我们来稍微练习一下。好，可能你现在练习你还不能够，把就说好像，因为时间也是有限，让你把四律全部讲完。但是我们彼此练习，能够练到第二律哈，我想就可以了，就至少让你体会得到你怎么样实际在看着这个四律在跟对方讲。好，你们现在看着没关系哦，哈，下午也是看着没关系哈，你大胆的就拿出来，对方绝对没有任何异议的，不要担心哈。好，那我们现在也许讲到第二律就可以了哈，也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讲，可以不可以？我们就两个连坐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坐在一起的，稍微换一下位置好不好？譬如说，这位阿姨可以不可以跟这位弟兄？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坐，哎，对，你们伯父伯母一组，然后弟兄后面有没有这边两位姐妹嘛哈，然后这位弟兄跟后面这位弟兄好了，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一位对象，每个人都找到一位对象，可以互相练习，好，有没有？这边可以，弟兄跟弟兄，两位哈。还落单的人请举手，人还没有找到你的这个好伙伴的，有没有哪一位还这边那边还是三位哈？那边还是三位，能不能有这边还有没有落单的？啊，这两位，哦那边有，好，那你们这边一位阿姨过去好了，好不好？好。Yeah, 到后面去哈，嗯哼，嗯哼，好，我们赶快哦。那这边还有一位阿姨，这边还有一位阿姨，她在后面。OK， 好，可以、oh, ，OK， 哦、oh, ，好，可以哈，好，我们你们先等一下，先不要急着开始，我。好，请大家先停一下。哇，我们传福音的心太迫切了，感谢主。我们现在是10:26哈，两个人，每个人跟对方讲5分钟就好，好，5分钟就好，然后就换对方讲，好不好？我看哈，5分钟、10分钟、5分钟好了呀，哈，每个人讲5分钟就好了，然后注意哦。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如果没听到的话，你们等一下就白练习了。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里我要再解释一下什么，这里我要再加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请你们现在完全不要加任何例子，完全不要再加任何的解释，只要把这里面已经有的内容用讲话的口气讲出来就好了。我这个是我练习传福音练了好几年才归纳出来的诀窍，所以你们一定要学，因为你们现在练习的处境不是一个真实的处境，你现在加这个例子加那个例子，真正到用的时候你要加的都是别的， OK， 所以你现在加那些东西只会让你脑筋很混乱而已， OK， 所以完全不要加这种东西，反正你现在会练得好。真正去跟慕道朋友谈的时候，圣灵会给你引导，让你针对对方的需要也许加说明一点这个，加说明一点那个， That's OK。 好，那现在完全不要OK， 所以你们5分钟可以讲蛮多了，哦，要不然你5分钟就没办法了，哦，好，听到了，哦，知道，哦，呀，不要，换句话说，请你不要废话，不要穷黑，哦，OK， 好，那就一个人5分钟，那我想5分钟到我就会给你们 signal 就换人，所以讲到哪里都没关系，哦，好，现在开始。 不要问他，就直接跟他说就好了。哎，哦，现在是你跟他说是吧？哦 ，OK， 那你也不要问问题，然后让他一直往下说就好了。好，听的人不要插嘴哈，听的人不要插嘴，让说的人一直说下去就好了。好，换第二位，换第二位，好，反过来，注意哦，听的人不要插嘴哈，让说的人一直说下去就好了，不要反对，不要更正，不要挑战哈，不要问问题哈，让说的人说下去，然后说的人就按着这个内容说就好了，不要加其他的东西哈，这样子呀，好，我们换第二位。
乖乖地听，多多地听。这种向神任行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和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心中在说，漠不关心
和公开反对，
就是圣经所说的
谁？
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赎，这个他你可以知道并经历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所以因着耶稣为我们死，他又为我们在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耶稣为我们死，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孩子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有位好人，
可能也会想，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会遗弃这个罪？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就是说，可能是刚才讲过，就是说，
好，我们练习到这里哈，我们两个人都有五分钟的时间哈。我稍微在你们中间走来走去啊，盼望没有给你们太大的压力哈。老师常常是很不受欢迎的人物哈。好，那个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其实学习个人谈到我这次就是比较没有时间。从前面先跟大家讲这个学习个人谈到怎么样可以学得好的一些，就是说我自己的那个心历路程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但是有些地方其实都是我自己也是怎么讲惨痛的经历哈，所以后来被人家点醒，还不是我自己发现，被人家点醒， 然后才开始有一些突破。我以前非常的反对拿一个你属灵的定律福音桥或拿一个什么东西就来这样子照着跟人家讲福音。我以前是非常反对的，我觉得传福音要靠圣灵的引导嘛。圣经不是讲说神到时候圣灵会赐给你当说的话吗？所以我就把这个拿开啊，这里面内容反正我都知道，我自己整合哦，然后圣灵怎么带领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你知道我每次传福音都是什么光景吗？第一个，我头脑乱七八糟的，哦，我没有一个条理，没有一个思绪，我竭力的要去找出一个思绪，有条理的跟人家讲的时候，我的脑筋都被那个占据了，我没办法好好的跟人家很轻松的这样子的来，就好像讲话一样的把福音告诉他，哦，所以我每一次跟人家讲福音都是杂乱无章的，都是杂乱无章的。后来人家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你里面的骄傲呀。那我学习谦卑下来，我就乖乖开始背了，背到很熟了之后，我就发现跟人家讲福音，我们现在 只学一样东西哦，就是我要跟人家讲福音，我能不能很有条理、很清楚的跟人家把福音讲清楚，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那以前都没有条理，怎么样都讲到后来，人家也不晓得人家讲什么。那但是我把它背下来之后，我就发现我对不同人渐渐的还是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条理就非常清楚了，不仅是条理非常清楚，而且一些关键的用词，因为我把它背下来的缘故，我从来不会缺乏关键的用词，我不会讲得模模糊糊的，好呀，所以就整个从那个学习个人谈到的，就一下子就很快的，就每次跟人家讲福音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为什么要大家虽然现在还没有背，但是你照着他讲，好，那背下来之后也是照着他讲。所以我如果我自己在背的时候，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我是这样子讲的，现在10:42，我们 time 一下，就好像有一些物理定律在管理的这物质律宙，你都知道吗？所以同样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在管理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稍微跟你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律就是圣经上讲说神爱你，而且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圣经讲说神爱你，你知道他怎么爱你吗？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会灭亡，反得到永生。神爱我们是爱到连他的儿子，独生的爱子他都给我们，所以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他对我们的人生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每天你都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生活，很踏实，很值得活，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呀，这是神的心意。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世界上好像有很多人好像都没有经验过这样子的一种很丰盛很值得活的人生，是不是？那你说问题出在哪里？圣经就告诉我们，就是我说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第二律告诉我们说，人因为有罪跟神隔绝，所以就没有办法知道并经验神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圣经上讲说人有罪，其实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包括我也犯了罪，也包括你在内，我们都是罪人。那你说我们有什么罪呢？其实神最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让人能够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那种丰盛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个人就是这样，我们顽固任性，我们会偏行己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背向真神的。那当然结果就是我们会跟神隔绝嘛。那这种我们对神其实蛮任性的这种态度，使得我们人对神很多时候，或者说很多人是漠不关心，或很多人是公开反对，那所有这些反应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那当然罪一定会有一个 结果，圣经上说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灵性跟神隔绝，我们生命跟神就切断关系了，就没有连接了。所以在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你看见就好像深渊隔绝一样。虽然我们人也感受得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空虚啊，那我们就用各样的善行、道德、宗教、哲学很多方式，我们想要寻求神，或者是想要寻求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心灵还是那么空虚，我们还是得不着。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那圣经里面的第三律就告诉我们唯一的答案在哪里。好，那这第三律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经验神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那你说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呢？因为圣经，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从来没有人真正经验过神的爱，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就透过耶稣为我们死，在这地方他的爱向我们整个显明出来，因为那是无条件的爱，那是完全的爱，牺牲的爱。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不仅为我们死，耶稣还从死里面复活。圣经也讲到说，耶稣他是照着旧约圣经老早就预言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又照着圣经老早就预言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他就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你知道吗，有一次同时显给五百多个人看呀。所以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就是为我们胜过了那个死的那个隔阂，打破了死的那个隔阂。所以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道路。耶稣自己就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为什么我们从圣经看到说，神就是这样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跟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一个深渊。那单单知道这 三个律还不够，第四个律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并经验到神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计划。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必须要接受基督，我们必须要接受。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中间就不再隔阂了，就不再隔阂了呀。那我们怎么接受基督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基督，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恩也是因着我们的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要不然我们人就会自夸了。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那你可能还是觉得比较抽象，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就是要亲自的邀请耶稣来进入我们的心中。因为耶稣自己真的讲过这样子的话，耶稣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那这个绝对不是这个门，是你的心门，对不对？耶稣在叩我们的心门。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所以耶稣要来住进我们的心中。所以接受基督包括我们从自我来转向神，相信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人如果只是在理性上相信一些关于基督的真理，或只是在一些情感上有些经验，这都不够，是我们的生命从自我我们转向神，来，这就是这样子来接受基督，我们就可以知道并经验到神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好，几分钟？我刚几分开始？42，我六分钟把福音讲完，五分钟是吧？五分钟把福音讲完。好呀，还算清楚吧？当然这中间如果你有30分钟，你可以加一个例子，你可以加一个说明，对不对？都可以加。可是你练习的时候不要练那些东西，因为你真正到时候要加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常常是看着他，你感受到他这方面 需要再更多说明，你才会加的。OK， 你不要把那些要加的东西，把它当作是基本内容，你练习都要把它练习进去，你到时候就会讲出一大堆东西，然后他都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好，你练习的时候只是把这个核心很顺畅的讲出来就好了。好，其他的到时候圣灵会带领。OK， 好，那我们现在其实在练习的就是，那当然你们没有像我背的那么熟了。那你们下午去跟人家谈的时候，注意，我们今天是我们在练习跟人家传福音，好，不要期待你今天就哇翘着二郎腿哈，然后哇这个谈笑风生哈，好，然后哇这个非常的流畅哈，口若悬河哈，不要期待这个，今天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能够、看着我刚刚有看到一位姐妹很好，她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指着一边指着这样子说哈，然后这样好像是不是就是你，还是你，还是不知道是谁哈呀，就是这样子指着给她看哈，所以你一边说一边指着给她看，然后你就 stick to 这个内容来讲就好了。刚刚 我有好几位 弟兄姐妹，我都听到哇，讲到很远去了哈，神的创造哈，这举了好多例子哈，那你现在越是把那些东西加进来，你的思绪越不能够 很有焦点，不能够很集中。我跟你保证，你很快例子讲出去了，你就拉不回来了。OK， 所以今天下午也是一样哈。等一下我再谈说今天下午我尽量鼓励我们两个一起出去，那有一些互相的搭配跟一些互相的扶持，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练习。其实你们最好在教会里面有伙伴，那是不是今天下午一起出去的伙伴，或是现在就坐在你旁边的伙伴，接下来几个礼拜来当中最好持续的练习，好，持续的练习，让你练习的时候就有一点接近我刚刚那样子的，完全就是 stick to 它这个内容，好，顶多加一个所以，加一个因为，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子的来练习就好了，那你就对这个信息的脉络就会非常的熟悉，好，那什么时候我如果说需要解释一个什么东西，你都能够回来。所以这是就是学习的怎么样能够学得快学得好的一些窍门。 OK，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现在是10:52，我们休息到11:00回来。好，
首先我报告一下，这个小册子我们教会有很多，鼓励大家可以多拿一些，如果不够我们还继续去订。另外刚才林牧师讲的说鼓励大家操练，底下四个礼拜我们周五的查经都是福音性查经，我们的福音性查经的一个要求就是在每一次带领的同工都需要把福音非常清楚的很简短的讲一遍，这是非常好的操练的机会。前两次的预查是我带，我每次都会请同工训练说5分钟之内把这个给新朋友，你把这个福音能够5分钟之内6分钟之内讲一遍，就用我们就请建议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训练。我想在礼拜五的时候各个小组可能都有这个需要。我们今年的迎新我们的查经不会有大堂的那个短讲，但是我们说分散在每个小组里面做，鼓励大家这两天赶紧练，下个礼拜五就要用了。好，
谢谢，有用才会学得起来哈，没有用就学不起来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11:00正回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好。